致追寻。李弟武牧师主讲。第三讲，奇异恩典。经文记载在新约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、五章第八节。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经文读毕。
这一堂我们思想这个主题，奇异的恩典，就像那首诗歌一样的美。我们能够蒙恩得救，全是神奇异的恩典。我们打开圣经看几节经句，我们首先看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。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，我们找到之后，请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。六章二十三节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我们再看一节，在罗马书第五章八节。罗马书五章八节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好，我们思想奇异的恩典。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这样讲，他讲，当你得救的时候，你以为是你选择了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当你进门之后，也就是信了一段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不是你选了他，而是他早就选了你，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他就选了你，他就选了你，有一天你要跟随他，那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会拯救你。他讲，这一切全是神奇妙的恩典。今天晚上当我们来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，那我们从几个角度我们来看。第一个角度，我们知道人堕落了，因为罪的关系堕落了。第二个角度，我们看神的恩典这个时候也临到了我们。所以人的堕落，神的恩典，最后我们看主耶稣基督的拯救。我们首先来看人的堕落，我们看六章二十三节。六章二十三节我们可以分两段来看，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。六章二十三节前一段讲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所以这边讲到罪这个字，这边讲到工价，这边讲到罪也带来的结果。那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，什么是罪，罪的定义。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罪的定义，这边讲到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第一个呢，我们看到罪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它就是债，就是债，罪就是债。我们讲到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好像箭扎出去之后打不中那个靶一样，亏缺，欠缺，达不到，欠缺就是债，罪就是债。所以当人犯了罪之后，我们就等于欠债的人一样，一直有一个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讲罪有罪的一个使我们觉得心里面亏欠神，那使我们觉得羞愧，使我们觉得老是在那边负债一样，有个枷锁在那个地方。 那第二个角度，我们看到罪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罪就是向神，对神来讲是敌对。英文用一个字 enmity 敌对。我们跟神，他虽然是我们的创造者，但是我们跟他有一个敌对的态度，不喜欢想到神，不喜欢谈神。今天你如果到街上去，你看到一个人，你问他说，你今天有没有想到神呢？那我不知道他的反应会怎么样啊。那我猜呢，会有两种反应，有一种客气一点的人讲，非常对不起，我听不懂你的话啊。另外一种人呢，他就走了，他走了之后，他手就觉得你这个人思想有问题，怎么问我今天有没有想到神呢？你知道他有这种想法是什么？那他对于他来讲，他不想，他不会想到神，他站在一个与神敌对的一个情况之下。为什么会敌对？因为债主，一想到债主，我们不喜欢想到债主。罪就是亏欠，就是债，罪就是向神有敌对的关系。那五章十节，罗马书五章十节讲到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是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。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当我们还没有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跟神和好之前，那神是我们的敌对，是我们的债主。我们不喜欢想到他，不喜欢谈到他。我们要跟神和好的话，就要消除这个敌意。只有耶稣基督来可以使我们能够跟神和好起来。第三种，那我们也可以讲用一个字来代表，那罪是冒犯神的律法。在这个世界上的律法，你冒犯之后，你就变成一个罪犯 crime。 那常常我那时候在学校教书的时候，常常有不同地方来的，特别很多国内来的，那我就跟他们讲了，你们有时候教他们开车啊，开车之后拿到执照之后，跟他讲有一件事情在这边千万你们要小心啊，那就是说呢，万一警察的红灯一闪的时候呢，那警察一闪的时候你就要停下来，然后他会不然会追你，不但追你呢，他会喇叭跟你叫你，叫你停，你不停的时候开枪了，开枪就打你的车胎了。那这个是什么？你不停，它代表了律法。那这个不是好玩的，所以当这个一闪的时候，立刻要停下来，你不能够逃，你不能够溜走，那是一个 crime， 是冒犯了地上的律法，警察就可以开枪打你的车胎，甚至于开枪打你。所以这是冒犯了地上的律法。那我们讲冒犯了天上的律法呢，我们也可以叫做是一个 crime， 因为我们跟神为敌了。所以罪可以讲是一个 debt， 一个债，罪可以讲是一个对神的一个 enmity， 一个敌对，罪可以讲是一个 crime， 一个罪犯。罗马书五章十四节这样讲，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。犯罪过，保罗用这几个字，犯罪过 crime， 所以罪是一个过犯，犯罪过一个过犯。神要维持公正，神要维持公正的时候，有罪的就必须罚，这是神的公义。所以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就不愿意谈到神，因为呢他是债主，我们欠了他，因为我们与他为敌，因为我们触犯了他的律法。旧约有一个先知讲过一句话，很有名一句话，他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比万物都诡诈。我们看到动物啊，动物吃饱了之后呢，它就不会再咬人了。那我们1999年年底的时候，12月呢，我跟师母到南非去巡回布道。 那南非到巡回步道，南非实在很漂亮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南非有很多台湾去的，也有很多大陆去的，很漂亮的一个国家。那天气又好，公路又造得好，那又非常的富足。我们到南非去，那我们到 Cape Town， 非常的美，山跟水连在一起啊。那完了之后，我们又到他们的首府去，那边有中国教华人联合教会的退休会请我去，所以我们在那边侍奉。侍奉完了之后呢，约堡的一个牧师就讲呢，你们这么辛苦呢，我们带你去一个动物园，野生动物园那 Kruger National Park 这个动物园呢，那动物是没有泥巴的，是人在里面有住的地方的，人在泥巴里面电网里面，所以那个动物进不去的啊。那动物都是散的，所以我们车子就每天出去开出去，住在电网的宿舍里面，周围都是电网，我们在里面。那我们每天开出去，要早上起来的早，开车出去的时候，动物都到河边去喝水，你到那边去，那你看到这些动物，狮子什么就在你旁边走，你窗子也开了，然后你还有坐那种吉普车去，那一个很大的吉普车，到晚上的时候，那出去的时候去看狮子，去找狮子，那狮子就在你的旁边走来走去。狮子吃饱了之后，那它不会惹人的，那是人饱了时候的嘛。我们中国人讲什么保暖反而失什么失淫欲，人吃饱了之后还要把别人打倒，还要把别人打死，坏念头反而来。所以先知耶利米的话一点都不错啊！你看到动物的时候，饱的时候它就和平相处。耶利米十九章第九节讲，人心比万物的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谁能识透呢？人的堕落带来了罪，罪使我们欠神，罪使我们厌恶神，与神敌对，罪使我们犯了过犯，这就是人的光景。我们看到这就是罪，也就是讲罪的定义。那我们看罪，我们一定要处理它。为什么不处理它呢？它是会增长的，会长出来的，越长越多。罪而且是一个枷锁，扣住我们，压住我们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罪这个字什么时候第一次上场，好像人一样第一次上场。罪第一次上场，你跟我打开创世纪第四章，创世纪第四章，我们看罪先生出来的时候这个样子很害怕。那圣经里面形容这个罪先生出来的时候是什么呢？创世纪第四章七节啊，他在讲，我们看到第七节，你若行得好，死不蒙悦纳；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。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这个是神跟该隐在讲话。该隐开始要犯罪了。该隐呢，他献礼物，跟他的兄弟亚伯两个献礼物给神。那神喜欢亚伯的礼物，不喜欢该隐的。该隐这个时候就不高兴了。该隐一不高兴的时候，那我们看到那个罪先生在后面的，一直都在后面，现在出来了。罪先生从三章就已经出现，但是呢他一直埋在后面。那这个时候他上场了，上场的时候态度像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罪就伏在门口，伏在门口这个字的原文字是个伏，伏是原文字，它是用了这个当时的巴比伦的文化里面形容有一种鬼魔。这种鬼魔呢，可怕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这种鬼魔好像一个四个脚的动物一样，四个脚的动物啊，蹬在那个地方呢，随时可以出来的，随时可以跳到你身上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作者摩西呢，用了这个字，当时巴比伦 文化里面鬼魔，一种特别鬼魔，凶恶的鬼魔，好像四个脚的动物蹲在那边，看到你之后呢，它伏在你身上跳过来。这边就讲最好像一个四个腿的动物一样，在伏在门口等着你，伏在门口等着你。所以被描写成一个鬼魔会像人扑在那里，所以当你在房子里面一出来的时候，罪就跟在你后面，就伏在你的身上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动词，我们看到是伏。第二个动词，这一句话里面有三个动词。那第二个动词呢，我们看到四章七节里面讲，他必恋慕你。恋慕这个字，恋慕这个字呢，用在第三章十六节里面，是妻子恋慕丈夫那一种恋慕。那摩西拿来形容同样的妻子恋慕丈夫那个恋慕，就是那个四个腿的那个动物要扑在人的身上，那种跟在后面，不但扑在人的身上，而且最恋慕该隐，恋慕该隐。在美国纽约啊，我们欢迎你到纽约来啊，纽约来。那纽约呢啊，我在纽约读的书，我在纽约住了三年。那现在我住的地方离纽约不远，那大概呢40分钟开车可以到，在纽约的南边大概25个英里到30英里的地方。那纽约呢，你去玩玩不错，那你住在那边的时候呢，你不小心的话也有四个腿的动物啊，到时候伏在你身上抢你的东西啊，那是两个腿的动物，那来抢你东西。那纽约呢，你去玩玩的时候，我们都介绍了你到博览会去看，看一个啊，看一个 Broadway show 啊，这些秀都是很有名的演员。那有一个呢，我不知道中文翻作什么啊， Phantom of Opera， 歌剧场的鬼，有没有人看过这个歌剧场的鬼？好像 Phantom of Opera 一样的，他到时候会出来。那他呢啊，这个这一个鬼以前呢爱慕恋慕一个唱歌剧的一个女明星，那这个歌剧的女明星呢后来喜欢另外一个人了，有一个男朋友了，那这个呢歌剧场的这个鬼就嫉妒歌剧场的鬼，那这个就是恋慕的那个恋慕啊。所以这边呢就是想这个最恋慕了该隐，一直在他的后面，跟他的影子一样，你走到哪里去他就跟着你，你走到哪里去跟着你。你看最先生出场的时候是那种害怕的一种情况，伏在门前恋慕你。今天有很多那个罪你不加上控制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时候，他就会怎么伏在你身上，伏在你身上，他会跟着你，跟着你说你寂寞的时候我可以做你的朋友，那它可以导致你做更坏的事情。所以好像火炉的火花一样，啪啦冒一下，啪啦冒一下。好，最后一个动词是神跟该隐讲的话。神跟该隐，神知道该隐要犯罪了，知道那个罪在他的后面已经扶住他，已经恋慕他，知道他心里面在动那个念头要犯罪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神跟他讲，你有责任，你有责任是什么？要制服他。人有责任要抵挡罪，有责任要制服他。一个神学家讲过这句话，他讲神并没有把罪人立刻消灭，立刻审判他，让罪人害怕有一天会要审判他。那这种害怕是带来给罪人带来一种痛苦，那呢他为了要压制自己这种罪恶感，他为了要解除这种痛苦的感觉，那这个罪人呢就会用尽情的享受，那他以为他自己可以走来走去自由的行走，实在他没有自由，因为他已经被那个罪跟随了他，恋慕他。每当他在外面走来走去回来的时候，就在门口站着等他的就是罪，因为 罪伏在门口，能够登场的。所以每一个被造的人都会犯罪，堕落后的人是不能不犯罪。我再重复一次，你可能还没听懂他的意思。每一个被造的人，现在每一个被造的人，那当初亚当是个被造的人，他有可能犯罪，神给他选择的余地，他有完全自由权选择犯罪不犯罪，顺服神不顺服神，他有完全的选择。今天我跟你做亚当的后裔，那亚当已经堕落了，今天你跟我没有选择的余地，我们不可能不犯罪。你如果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，你可能不犯罪。你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世界，你接受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到了天堂之后，你不可能犯罪。大家得到这四种情况没有？要不要我再重复一次？好，神造了人之后，被造的人是被造的，是人可能犯罪，因为亚当有选择，他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，所以他可能犯罪。当亚当犯了罪堕落了之后，亚当的后裔你跟我，我们是不可能不犯罪，不可能不犯罪。当你跟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可能不犯罪，可能不犯罪，有这个力量使我们不犯罪。当我们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我们到了天堂是不可能犯罪，因为完全在全权的神、圣洁的神掌管之下的天国，我们不可能再犯罪了。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永远的追求圣洁，享受神的荣耀。罪的枷锁，三个动词，扑、恋慕，你要制服它。所以你跟我都有责任，就是你今天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话，那我们讲你不可能不犯罪的情况之下，你也有责任要制服他，你有道德上的责任要制服他。你不制服他，虽然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，你不能跟神讲你我没有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不可能不犯罪，那你就可以免处罚了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你要负道德上的责任，到时候有最终的审判在那个地方，那你跟我都要面对那个审判。罪的枷锁，我看过一个卡通的漫画，我一直记得很清楚，这个漫画的名字就是这是你的一生。那这个人呢，那平常他觉得自己好像相当不错，是非常的努力支持这个家，所以呢人一天到晚工作来支持这个家，身体非常的疲惫，有一天死了。他也到教会来，到教会来，那呢死了之后就在教会做追思礼拜。追思礼拜的时候呢，那个牧师就宣告某某某是一个好人，所以他在棺材里面，哎，听到了牧师讲这句话，不错，很有安慰，是个好人。然后他看到他的妻子，看到他的小孩哭成这个样子，哎，值得，我这一生过得很值得，虽然呢劳苦，那呢你看他们这样的伤心。好，然后抬到坟场要埋葬了，埋葬了之后他在里面，他讲好，这下我就可以好好的安息睡觉了，死了埋葬休息了安息了，因为死了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所以正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准备好好休息的时候呢，哎，他听到有敲门的声音，他就讲谁啊？天使讲我是天使。他讲做什么？他讲天使讲你起来。那他讲我已经死了 I'm finished 已经死了。他讲没有呢，天使讲现在才开始呢。所以棺材板打开之后他就出来了，出来之后天使讲你跟着我走走走，走到一个地方，突然一个大的广场，哦，那当然比这个国父纪念馆那广场，那比天安门的广场都大，天安门是世界最大的广场，你知不知道？
那比天安门的广场都大，到那边一看的时候，远远很远很远的一个白色大宝座在那个地方。
哦，所以天使讲你去拿一个有那个等的那个票子的记号，这一按票子出来几万几万号。好，他就等，天使就在旁边等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每一个人上去，好，轮到他了，某某某上去，他就上去了。上去之后到台上那个白色大宝座上，一个声音说把他的一生给拿过来。啊，这两个天使就到后面去，后面出来的时候就拿了一个录影带往那边一放，一放的时候成千成万的人都看到他，我这是我的一生，哦，这是我的一生。所以呢，他以前的所有做过的事情，他以为人家看不到的，通通在人的面前通通做一次。哦，五点钟的时候下班之前，他看看没有，这边没有人，办公室里面有些一叠一叠的纸，哎，往皮包里面放一点，啊，拿一点几支圆珠笔也拿在里面，通通这些都拿出来，通通都看到，哎呀，讲的脏话，那啊，或者是埋怨的话，通通在讲一遍。看完，大家都看完之后，白色大宝座上有一个声音说，把那个生命册打出来看有没有他名字。哦，两个天使抬了一个生命册翻翻翻，没有他名字。上面一个声音说，他把他丢到火湖里面，永永远远的，死不是一个结束，死是一个开始。圣经里面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，按照定命，人人必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最终神来算账，神来算账。所以那个神学家讲的一点都不错，罪人没有把他立刻解决处分，而是让他们有亏欠的心，而且让他们等待等待等待，就在等待的时候，他们的罪更加的冒犯了神，这就是罪的枷锁。好，我们看到那我们所读的这一节里面，六章二十三节里面讲，罪的工价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罪有工价。那今天我们都要做工才能吃饭，那我们不想做工的话，我们必须打电话给老板跟他讲不想做工，今天生病了，我在家里面有什么事情，你不能够不打电话给老板你就什么，你就自己放假自己就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得工价，罪有工价，罪带来的结果是堕落。我们讲到了隔绝流离，罪带来了死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身体的死，灵里面的死。今天我们要解释这个罪，解释亚当所犯的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解释一样。那亚当好像站在一个悬崖的边边，假如这个是悬崖，站在悬崖的边边，神跟他讲，园子里面有很多的树都可以吃，而且呢里面有生命树，生命树你要吃的话，你的生命更丰盛。园中间有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能吃，你要吃的那日子你必定死。我想那时候死可能亚当还不太知道，没有死过，也没有人死过，所以不知道死是什么味道。但是呢，我想可能神给他一点观念，就什么叫做死呢，就是你吃的那日子你必定会跳下去，你选择吃的那个日子的时候你必定死，就是你跳悬崖跳下去了。好，亚当选择了什么？选择了自己的标准做善恶的标准，他不要神做标准，神告诉他，那我的标准善就是善，恶就是恶，他不要，他要自己有分辨善恶的权，因此他自己要做主，自己要做主的时候吃的那果子就死，跳下去了。跳下去之后，亚当夏娃就在悬崖底下那个死坑里面生养众多，
那深了很多。那我们现在通通是在底下的坑里面长大的，坑里面生出来的，我们都在死坑中间，悬崖底下的死坑中间生出来的。主耶稣基督来是做什么？耶稣基督来要把我们从死坑里面救上来。他怎么救上来呢？他自己变成人的样式下去，死了下去之后，他成为一个梯子，而且这个梯子也不需要你跟我去爬，这个梯子你只要一脚踩上去是有电的，主耶稣是神，有电的，就是什么现在的百货公司的 escalator， 你只要一搭上去 escalator 就把你怎么送上来，送到原来亚当站的位置上。不止哦，不止还送到原来亚当站的位置上，我们送到亚当站的位置上是，这是消极的来讲，积极的来讲，主耶稣讲过什么？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他讲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得生命上来了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今天你跟我这个 escalator 上来还不只停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还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，得到了亚当当年如果吃了那个生命树果子的那个生命，今天你跟我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。但是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呢只停在这边，只停在这边，他们的生命还没有进到丰盛的中间。你需要进到丰盛的中间，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用这个现代的比喻来比喻来讲呢，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 escalator， 你愿不愿意一踩上去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把你从底下送到上面来。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看了这一切全是恩典。所以主耶稣这个 escalator 送我们上来，我们一点都不能夸奖，是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下来，他把我们从死坑里面带上来，是他的能力把我们带上来，我们毫无可夸之地，一切都是恩典。我们看到人的堕落，